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8, Session 1. 基督教伦理学第28章第一讲。第四条诫命，关于安息日的不同观点。The Fourth Commandment, The Fourth Commandment, Views of Sabbath Keeping. 第四条诫命，关于安息日的不同的观点。正如第二条诫命一样，第四诫也是十诫里面比较长的一条，也是在应用方面呢比较有多争论的。出埃及记和生命记的第四诫的版本有一点点不同，这个不同呢与其他的诫命上的不同是更大的，所以我就把这两段都录在这一章我们来读啊。出埃及记第20章8到11，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生命记第五章12到15节，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上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是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生命记五章12到15节。主要的不同呢，是生命记的第二节呢，不是说上帝创造之后的安息，乃是呢讲到上帝搭救以色列出埃及，用搭救以色列出埃及呢取代了创造时的安息。所以在出埃及记呢，守安息日主要的原因是效法上帝的创造的工作和安息。生命记呢主要是纪念庆祝上帝搭救以色列脱离在埃及的做奴仆的捆绑，而赐以色列安息。所以根据出埃及记的版本，守安息的动机是创造，生命记的版本守安息的动机是救赎。不过我们不应该以为生命记就推翻了前面的与上帝的创造有关的动机。在出埃及记所记载的十诫是以色列的圣约条文 Holy Covenant Document，由上帝的指头亲自写下来的，它的内容是不可以废除的，至少在那个整个的约的结构里不可以废除。生命记的讲法呢也肯定了前面的出埃及记的用词，就是正如耶和华你上帝吩咐你这句话。不但如此，在圣经创造和救赎并不是对立的，救赎是创造主的作为，创造和救赎并没有衍生的两种不同的伦理，乃是同一个伦理。效法创造主，本书第九章就包含了效法他的救赎大功，本书第十六章，去爱别人，因为他先爱了我们。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还有出埃及记的十诫，我们已经看到是这样开始的：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救你出埃及为奴之家。所以在出埃及记呢，救赎是守所有的诫命的动机，包括第四条。因此第四条诫命的两个版本是相辅相成的。好，下面呢 本章第二十八章要讲关于安息日的不同的观点。有前面一段的论述之后呢，我们会看弗兰姆列出六个不同的观点的。十条诫命里面第四条诫命呢，在现今的社会是最明显的现代社会所拒绝的。虽然很多人还是在星期天休息不工作 have a day off， 很多人都不去教堂敬拜，反之星期天已经成为去购物还有球赛专业赛事的一天，主要的那一天，或者星期天呢就是正常上班的一天。对很多人来说，星期天与其他六天一点都没有不同。在福音派的基督徒圈子，情况也没有那么的不同。虽然很多人就是很多福音派的人士会去教堂，大部分的福音派觉得没有义务在星期天要停止工作，整天的献给上帝。他们的支持理由是，他们说第四条诫命是旧约，不是新约。那这个论点呢他们很少会用这个论点支持去违背世界其他九条的总之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理由是圣经里是不准确的时代论的神学今天非常的流行，也导致这种的思想，这种的做法更加的流行。在改革中的圈子里呢，我们应该预期呢对第四条诫命有更大的尊敬，因为呢改革中神学呢对律法是有特别的正面的态度的。参考本书12、13章。诚然的，在改革中的圈子里面呢，会有比例上会更多的严谨守安息日的人，比其他的基督教传统的圈子比较多。还有在改革中的信仰告白里，会有更多肯定守安息日的话。但是改革中的圈子里面，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很大的分歧的，不单单在做法的分歧，还有神学上的分歧。而这个神学上的分歧呢，可以一直追溯到加尔文的时代。改革中的神学家呢，往往会这样教导至少有六种不同的守安息日的观点。我下面会形容这六点的观点。我从最不限制人们的生活的，讲到最大的限制的，或者说最不安息日主义的，到最守安息日主义的观点，六个观点。我先说一说这六个观点是什么。第一，是从安息日到主日的观点。第二，约翰加尔文。第三，多特会议的决定。第四，克莱恩的后来的观点。第五，克莱恩的早期的观点。第六，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和大使要理问答。首先第一，从安息日到主日。最近学术上处理安息日的这个教义的一本比较有分量的一本的书，是 From Sabbath to Lord's Day， 从安息日到主日，是好几位福音派的学者，可以说是广义上有改革中的信念的福音派的作者合作写成的。这本书在导论那里，主编 D.A. Carson 这样子来总结了这本书的特别的立场。 FirstWe are not persuaded that the New Testament unambiguously develops a transfer theology. 首先，我们不相信新约圣经呢，清清楚楚地发展出一个转移神学， according to which the Sabbath moves from the seventh day to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根据这个转移神学呢，安息日从第七天转到七天的第一天，一个星期里面的第一天。We're not persuaded that Sabbath keeping is presented in the Old Testament as a norm from the time of creation onward. 我们也不相信守安息日呢是在旧约里面从创造时期开始就是一个准则的。 Nor are we persuaded that the New Testament develops patterns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on the basis of moral, civil, ceremonial distinctions.
我们也不相信新约与旧约的连续性跟断层呢，都是根据律法的所谓道德、民事和仪式方面的分辨。
We think that although Sunday worship arose in the New Testament times, it was not perceived as a Christian Sabbath.
我们认为虽然在新约时期呢，星期天的敬拜兴起了，但是呢，人们并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基督徒的安息日来对待星期天的。
啊，这个是在 From Sabbath to Lord's Day 的第16页，
好，现在富兰姆继续讲 Carson 还有其他那本书的作者们呢，他们否认安息日是一个创造典章，就是按照我在本书第13章的定义。他们也不愿意好像加尔文以来的改革中的传统，他们也不愿意分辨安息日的命令，就是说在仪式上的命令，还有安息日的道德上的命令。对他们来说基本上呢，第四条诫命没有一部分是道德律，也就是说呢，第四条诫命完全呢不可以说是在历史上每一个时期都要约束信徒的良心的。正面他们会认为新约是星期天的敬拜的来源，这个一个星期的第一天他们就指出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的那个主日。但是 Andrew Lincoln 在那本书的389-90页有这样的论点。
The Lord's Day need not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a sacred day.
主日并不需要理解为是一个圣日。
The day can be said to be the Lord's because it is the appropriate day for worshipping Him.
星期天是主的日子，因为在那天敬拜他是恰当的。
And thi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view that sees the day, by analogy with the Jewish Sabbath, as a full 24-hour period belong to the Lord in a distinct way from that in which all the Christian's time belongs to the Lord.
因此，星期天呢，是主日，恰当的敬拜他。这个呢跟另外一个观点非常不同哦。另外一个观点呢，因为他把主日与犹太人的安息日来做这个类比，所以他们就会说主日呢就是一个24小时的一段时期，是特别属于上主的和所有基督徒的时间属于主的是不一样的。
To claim that specifically Sunday is the appropriate day for a gathering of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for worship is not to implyThat somehow in itself that day is holy.
当我们宣称特别是星期天是聚集基督徒群体敬拜的恰当的日子，并没有意味着说星期天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圣日。
Andrew Lincoln 的引据到这里。
好，这个是第一个观点，从安息日到主日。第二观点是约翰加尔文的。我的读者们可能会很惊讶，会发现呢，加尔文的安息日观点是一个最不限制的一个观点之一。
It requires somewhat more of the New Covenant believers than does the Carson volume.
加尔文比 D.A. Carson 那本书对新约时期的信徒要求会更多。
But he agrees with Carson more than he disagrees.
那加尔文呢，与 Carson 同意的是多过不同意。下面是加尔文对第四条诫命的理解，出自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卷二第八章第28段。
First, under the repose of the seventh day, the heavenly lawgiver meant to present to the people of Israel spiritual rest.
首先，在第七天的这个安息里，从天上颁布律法的神呢，他的用意。就是要向以色列人显明一个属灵的安息
in which believers ought to lay aside their own works.
在这个安息日 信徒们应该放下他们的工作 to allow God to work in them， 让上帝来在他们心中工作。那第一 ，secondly， 第二 ，He meant 上主的心意就是 that there was to be a state day for them to assemble to hear the law and to perform the rites, or at least to devote it particularly to meditation upon His works。上主的心意就是要有一天指定来聚集。聆听神的律法、遵守礼仪，至少要用这天特别来思考默念上帝的作为。 And thus through this remembrance to be trained in piety， 透过这种的纪念上帝来在敬虔上有所操练。 Thirdly， 第三， He resolved to give a day of rest to servants， 上帝决意要给一天的安息的日子给仆人们， and those who ar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others， 还有给那些服在别人的权柄之下的人， in order that they should have some respite from toil， 好叫他们从他们的劳苦中也得到一种的休息。我们在下一讲继续讲约翰加尔文的观点。